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所有家庭经常会面对冲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冲突没有处理时，会引起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就会造成障碍，使我们无法享受神应许给我们的一切。在今日的生活之光，您会在让过去的内疚成为过去这篇讲章听到一个有力的结论。在史温道牧师谈到恩典和饶恕时，他邀请他的妻子辛西亚分享一个见证作为讲章结束。如果您错过了节目的任何部分，我们会先来重温一下。
1959年的秋天，我们结婚4年后，史温道牧师进入了达拉斯神学院读书。第2年之后，我们开始经验一些非常痛苦的经历。首先是我的妈妈患了乳腺癌，医生预计她可以存活3年左右。我妈妈40岁出头，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在神学院的第4年，当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科特还在学走路的时候，我失去了怀孕第5个半月的女婴。流产后，医生给了我一些杜冷丁，却引起了我前所未有严重的偏头痛。于是医生就给了我更多的杜冷丁，却令我的疼痛增加。我再次怀孕了，在怀孕6个星期之后，我们探访我的家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我们遇到了一场可怕的车祸，科特的下巴骨折，而我开始出血。我在整个怀孕期间都出现这个问题，导致我大部分时间不得不卧床休息，我平躺着，而一个下巴骨折的刚学步的小男孩就在家里到处乱走。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得去看一位精神科医生。这位医生和原来的医生都告诉我，患抑郁症的起因是我觉得是自己导致第二个孩子死亡，而现在我正试图放弃这个胎儿。似乎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接近真相了，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跟专家争论呢？我们找到的第1位辅导员是无神论者，第2位治疗师说自己是一位信徒，但他的辅导方法是弗洛伊德派的，而且他坚信要给他的病人药物治疗。他在我们的第2个孩子出生之后立刻给我药物。我们的第2个孩子是一个完美的小女孩。当时我继续跟医生们的忠固挣扎的时候，药物还有不明智的辅导员却给了我创造了一个抑郁症的深渊。我被怂恿，对任何混乱的情况都要非常生气，而且要责怪别人。我服用的抗抑郁药物产生了反效果，导致我一度企图自杀。有一次我昏迷了3天，这个深渊持续了5年。在1967年，史温道牧师被呼召到欧文圣经教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我回到我母亲教我的智慧的根基上，和一些史温道牧师的神学院教授的一些具有智慧的咨询。新教会的会友，在不知道这些背景的情况下， 我们和欧文圣经教会中的一对夫妇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他们鼓励我阅读威廉·格拉瑟的一本名叫《现实疗法》的新书。格拉瑟博士摒弃了当时常用的疗法，在根本上说，人不会因为自己生病而不负责任，人生病因为自己不负责任。负责任变成了我爬出深渊的阶梯的一个重要道路。这一份友谊引领我参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妇女查经班，是一个名叫苏珊的妇女主持的。我们当时热切地谈论以赛亚书58章，这一章经文是以色列人的属灵日志。当时以色列人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更觉得神没有看到他们或听到他们的话。当他们进食的时候，神没有回应他们的请求。然后以赛亚在第58章中传达了神所拣选的进食。在这一份清单中，有一些对我有深远影响的言论。神所拣选的进食是以赛亚书58章6节，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要松开凶恶的绳啊，就是把食物分给贫穷人，将无家者呢接到家中。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自己如何奴役别人，如何压制他们。经文继续说，第7节后半节说，我们不隐藏自己，避开自己的骨肉。这些话都像一顿砖头打在我的身上。我们看起来在传讲主道，服务会众，却用以赛亚的话来责备人。以赛亚后来说，如果你拣选耶和华所拣选的禁食啊，第8节说，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12节说，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我回想自己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如何扭曲他人的形象，特别是我们亲戚们在我心中的性格特征和他们的真实面目差距很大。他们的言行像羽毛，像糠皮被风吹散，可以用来创作各种讽刺漫画。我从治疗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在我的经历中重演。当别人说一些话或做一件事，我都会把他们扭曲，完全不同的含义，很可能是对方的头脑里没有的。我现在完全明白真相了。我终于明白自己对大部分的关系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所以我会埋怨别人没有去做我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我自己却没有承担责任，也没有为我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苏珊鼓励我拿出一叠纸，并且在每一张纸上记录不同的名字。这些人都是曾经与我有冲突的人，我必须记录下来对方曾经对我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曾给我带来痛楚，以及所有我曾经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或我曾说过的话。苏珊希望我能够写下这些人令人十分钦佩的性格特征。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一般人通常不知道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或曾经说过哪些话伤害了其他人，心里只知道自己跟对方的关系似乎存着敌意，两人相处的时候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我也必须想一想那些对自己做了坏事的人，还有那些恶待自己的人，他们真实的代表了什么意义，还有我自己该如何回应这种行为。 我绝对知道在我们夫妇在多年的侍奉当中大大的混合了所有这些真实状况。圣经清楚地用数以百计的例证帮助我们知道如何面对这些情况。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把我的思想过滤，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部分内容是这样的，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思念自己在脑海里从风中的糠皮所创作出来的品格特征是不能接受的。我必须提醒自己思考这些真实和诚实的事情。我得着鼓励，把所有这些清单带到十字架之下，在我们的主耶稣面前安静下来。主在那个十字架上为了我和那伤害他人的罪而死，我要从主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多么棒的地方啊，这是圣地，它完全的改变人对每段关系的整体互动的想法。然后我需要为每个人准备一番对话内容，像浪子所做的一样，接着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我都不要指责，而是去请求他们饶恕我。我们的谈话可以完全是为了请求对方原谅，至于寻找对方的优先顺序是根据清单内容多寡而定，内容越多的人就越需要优先去和对方谈。我照样做了，而第一个人是我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个非常容易愤怒的人，我几乎不记得哪一天他没有生气，这是他从他的母亲身上学到的一个特质。他在一天晚上的争吵中试图掐死我的母亲，直到我的母亲昏迷了他才松开手，我必须为此原谅他。我的母亲在45岁的时候因为癌症快要死了，在她进行了乳房切除术之后，我的父亲向她提出离婚。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必须为这些事原谅她。在我们成长的阶段中，我的父亲曾经无情殴打我的姐姐，但是我必须为这些事情原谅她。这些事情都没有被提及，因为他们全都留在十字架之下。这不是关乎他的错误，而是关乎我的错误，我在父女的关系中所做不正确的事。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供应者，虽然我们很穷，但我们全家从来没有挨饿过。他在困难中教导了我人生道理，比如他因为瘟疫而失去了100头牛，接着我们的家被大火烧毁了，但是他借着勤奋和艰苦的努力幸存下来。我非常敬佩他，他和母亲结婚后学会了读书和写字，然后他靠着自己开始了干洗的业务。他有很多美好的生命特质，我很想向他表达敬意，并且尊重他所传给我的良好性格。他的反应很好，我也告诉他我有多么的爱他。下一个人是我的婆婆。自从史文道牧师跟我谈恋爱开始，我的婆婆跟我从来没有好好相处过。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只有18岁，和史文道牧师是20岁，我们已经结婚多年了，所以这场征战已经持续多年，双方关系只剩下是和不是。他告诉我们不要把孩子带回家，因为他害怕孙子们会把满屋的手绘瓷器砸碎，他不喜欢小孩。我没有把这个情况看为一个机会来教导孩子， 告诉他们如何在周围都放满玻璃瓷器的地方应该有的表现，我却拔出剑来责怪婆婆不想和我们的孩子建立关系。我的公婆只会邀请史温道牧师外出一起吃午餐，但他们从来不会邀请我或是孩子们。我们双方每次相遇都令人感到不自在，所以我真的要躲躲祷告，祈求一个好时机。记得那在以赛亚书58章的信息，我们需要祷告。我学习到不单自己的心要预备好，有时候对方的心也必须预备好，才能接受你的话语和你发出的饶恕的请求。然而我们确实有责任去寻求对方饶恕，不管他们有什么反应，所以需要做好准备。这样的准备功夫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有一天当我正准备教导一堂课，对象是一些神学生们的妻子，内容是关于神在我们身上未完成的工作。我想到可以问婆婆是否愿意准备一幅未完成的油画作为视觉教材，油画的内容是一个牧羊人和他的羊。婆婆喜欢画画，她似乎因为我请她这么做而感到高兴。我一直在祈祷，当我要向他请求饶恕的时候，求主清楚地指示我。所以当我婆婆把未完成的画送过来，在我打开大门迎接他们的时候，她对我那么热情，令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我想啊，当他们从大门进入那个细小狭窄的入口通道的时候，我心想，哦，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就是这样，现在是时候了。我能记得台词吗？那个台词是什么？哎呦，我的天啊，就是这样。他们坐在沙发上，信不信由你啊，四个小孩子在玩耍，而且表现得非常好。我想，好吧，好吧，当我直视他的眼睛，而且告诉他我是多么抱歉的时候，我的心啊，在砰砰跳。我为着自己应当爱婆婆，但没有爱她而抱歉。我为着没有因为她是我丈夫的母亲而尊重她来抱歉。我为到一直以来，我就很多小事提出异议。其中大部分是他从来不知道的，只有史温道牧师知道而抱歉。我为着自己没有像圣经教导我们应该尊敬父母那样尊敬他而抱歉。然后呢，我请他原谅我，他热情地回答说他会原谅我。然后我告诉他我爱他，我们拥抱就像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拥抱过。这两次向父亲和婆婆道歉的经历带来了不能言喻的释怀。星期天我们一起坐在教会里，他告诉我前一天他怎么打电话给所有亲戚告诉他们我做了什么。我想，哎呀，我有这些亲戚的名单吗？我没有哈。我们都为我们新的关系感到快乐。我想起了箴言23章15到16节，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自从这些经历后，我首次感觉到主已经把我从掌刑的解救了出来。我已经自己负责任，自己爬出了抑郁症的深渊。自从以后，我不再受抑郁症的困扰。整个周末啊，我们都在甜美的快乐中。3天后，星期二下午，大约中午，我的公公打电话给史文道牧师，问他是不是可以过去他们的公寓。我的公公说，我想你妈妈已经去世了。他告诉我，他感觉不舒服。我以为他只是小睡一下，他没有醒来，没有任何动作，我想他已经去世了。他去世了， 我们快乐的周末象征他在天上与神的儿子一同坐席的餐前小菜。我只是在三天前才请求他原谅，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对他做我本来该做却没有做的事，而这些都是我必须做的最要紧的事。后来我才明白过来，自从我们结婚15年来，我真是愚蠢，这些年来被蝗虫吃了我们的关系，已经完全吞噬了每一个机会，我没有机会从最合适的人身上学习。婆婆生下在我世界中最重要的人物，现在她的死亡从此永远关闭了机会的门。另外，她永远再也不能认识我的心，包括我对神话语的渴慕，我对世界的热爱，还有我所热衷分享怎么样将神的真理应用到生活经验时所释放的力量。我知道这种情况就像把自己交给了掌刑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学会了当我们从心底饶恕的时候，那真正的饶恕所产生难以置信的医治就会来到的。这就是十字架和复活的信息。当我们啊走到十字架前，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在十字架前对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会有真实和诚实的观点，我们将所有的东西带到他面前。耶稣基督为世上所有人的罪而死，他在十字架上钉死，使我们能够理清所有扭曲的金属，包括生活经历中的所有残骸垃圾。我们把所有曾经对我们做的事情都留在十字架，我们在十字架得到力量，去向我们曾经得罪的人寻求饶恕。这个过程，这些饶恕的行为，就是我们生活的油画布上油漆的笔触，描绘了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罪孽的那一位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这个过程带给人医治，我们从掌刑的手中释放出来，摆脱了指责，摆脱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摆脱了我们从风中的糠皮所创造出来的讽刺漫画。从我的经验来看，我鼓励听众朋友们不要让自己的颜料变干，别等太久，正是这个过程才能修复蝗虫所吃掉的那些年，使你可以跟诗人同颂，当你的嘴说正直话，主和你也必保持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完了新西亚师母她的见证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呢？让我们低下头来。我们都受伤了，我们都伤害了别人，我们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我们已经听到了如何能够超越这些事情。新西亚和我从来没有用过容易或者是甚至简单这个词语，但是这些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演进变得更加复杂。我不知道他今天的分享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帮助，但是我知道对于许多人来说，他带出了想要带出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带来饶恕，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挥动魔杖清除大家内心中所有的羞愧和内疚的，然而这是徒劳无益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得到，我们都做不到的。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那么他现在就在你的身边，等待你来接受他。如果你和别人之间还有没有能够和好的事情，或许是在家中，或许是在离家千里之外的某一个人，这是你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我要邀请你做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决定。如果你以前从来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你现在就可以相信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或者是如果你已经认识他了，那么你应该向他交出你的意愿，并且顺服他的计划，得享平安。二者选择其一，这是你要采取的行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了这一段内省的时间来感谢你，这的确是一个难忘的时刻，让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生命的旅程，并且找出那些需要收起沉重的船锚。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让我们以你的方式、你的时机，并且依靠你的力量去做。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正在收听《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讲题是“让过去的内疚成为过去”。Cynthia 的故事可能会与你今日的情况产生深刻的共鸣。我们邀请您继续收听《生活之光》。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为大家讲述《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家庭至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